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阿尔巴尼斯将前往英国参加女王葬礼，工会推进行业行动，交通刷卡机将停止运作。世卫组织表示，全球处于战胜疫情有利位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疫情来首次外访。下面是详细内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灵柩已经到达威斯敏斯特大厅，游行队伍将他的棺材抬上炮车，经过伦敦的地标建筑，到达该历史悠久的大厅。女王的灵柩将在这里停留，直到下周的葬礼。新任国王查尔斯与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跟在棺材后面，而哈利王子和威廉王子则并肩而行。第一批公众已经开始涌入教堂，向这位已故君主表示敬意。预计在未来几天，将有多达75万名哀悼者前往。当局警告说，队伍可能沿着泰晤士河南岸绵延8公里，人们可能在雨中露营过夜。一名叫格林·诺里斯的伦敦人表示，任何不便都是值得的。他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了70年，下24小时的雨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因为我们所处的时刻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特殊的时刻，它很快就会过去。来这里很好，这似乎是正确的事情。作为英国人，那是我的女王。与此同时，总督大卫·赫尔利和他的妻子琳达已经与国王查尔斯三世通电话。赫尔利是君主在澳大利亚的个人代表，他在电话中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去世表示哀悼。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于今天晚上离开澳大利亚参加已故君主的葬礼，他将与总督和10名澳大利亚人一起，队伍中包括赛马训练师克里斯沃勒和年度澳大利亚人迪伦阿尔科特。在伦敦期间，阿尔巴尼斯将在白金汉宫会见他的新任英国同行利兹特拉斯以及其他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也将会见查尔斯国王。他还将瞻仰已故女王的遗容，并在兰开斯特府签署吊唁书。生产力委员会发现，尽管资金投入大幅增加，但澳大利亚各地学校的成果却没有得到改善。2018年，国家学校改革协议提出了8项政策倡议，以提高澳大利亚各地的教育标准，并在11年内提供3190亿澳元的资金。该咨询机构审查了改革的有效性，发现许多改革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没有效果。委员会的娜塔莉·西格尔·布朗表示，修订后的协议强调学生的福祉和公平，并使高质量的教学成为可能，对教育成果产生最大的影响。他说，在这一点上，上一份协议下的改革对结果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其中一些改革实际上已经停滞不前，或者根本没有完成。这可能是因为该协议还有1年的时间，也可能是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获得结果。但是我们认为还有其他的改革，我们现在可以把真正的重点放在他们身上，使教学成果有更大的变化。就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与铁路电车和公交车工会之间的争端，公平工作委员会已经恢复了听证会。上个月，新州州长佩洛特威胁称，如果工会不结束行业行动，将撕毁现有的企业协议。之后，铁路、电车和公交车工会向公平工作委员会提交该争议。工会表示，将从下周三开始推动行业行动，包括把 OPPO 读卡器和刷卡闸机口无限期停止运作。全国内阁已经同意无限期延长新冠检测阳性者的带薪大流行病假。为感染者提供的补贴原定于本月底到期，但只要强制隔离制度存在，病假将继续执行。 早些时候，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各州和领地的领导人举行全国内阁会议，随后延长了该计划。支持资金将由联邦和各州各自负担 50%。 在美国通货膨胀数据上升之后，澳大利亚的股票市场蒸发了600多亿澳元。此前在8月份美国路德消费者价格指数大幅上涨的刺激下，华尔街经历了两年以来最重大的损失。这促使人们担心美联储将继续实施一系列积极的加息措施，这可能使得北美经济陷入衰退。澳证200指数所有板块飙红，房地产、消费公司和工业品跌幅最显著，银行和矿业也受到影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东部城市伊久姆进行了突然访问，该城市最近被乌克兰收复，夺回伊久姆是反攻的一部分。泽连斯基称，这使得有8000平方公里土地被解放。此际，俄罗斯六个月的入侵已经到达一个关键时刻，乌克兰在东部击退俄军，严重破坏了克里姆林宫占领整个顿巴斯地区的野心。泽连斯基承诺为他的国家取得胜利，并感谢武装部队将伊久姆从俄罗斯的占领中解救出来。他说，我们这里的士兵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支持人们，我看到人们如何迎接他们，这是一个敏感的时刻，这意味着有了我们的军队，他们的生活又回来了。
With our army, the life combat.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表示，世界从未处于战胜新冠疫情的如此有利的位置。谭德赛博士称，上周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但是他说，各国还不能放松警惕，他把该情况比作一场长跑。
A marathon runner does not stop when the finish line
他说，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不会在终点线出现的时候停下来，他会更努力地跑，用尽剩下的所有力量。我们也必须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终点线，我们处于胜利的位置，但是现在是最不应该停止奔跑的时候，现在应该是更努力地奔跑，确保我们冲过终点线，是收获我们所有努力工作回报的时候。新冠疫情已经导致全球有超过600万人死亡。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份重要报告显示，如果不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有破坏性。新报告警告称，如果要把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度以内，那么2030年的减排承诺需要提高7倍。墨尔本大学气候科学讲师安德鲁金博士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说，世界已经没有时间来限制气候变化的影响。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城市将遭受比以前严重的多的热浪，因此例如在墨尔本，我们肯定会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出现50度高温的情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开始其自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目前他已经抵达哈萨克斯坦，并受到了哈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的欢迎，两人将举行会谈。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而中国是其主要客户之一。习近平随后将飞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参加由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领导的八国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一对一会谈，商讨乌克兰战争问题。中国和俄罗斯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对美国在东亚地区联盟的反击。瑞典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森在全国大选中承认失败，一个保守的反移民团体获得了胜利。随着几乎所有的选票的统计，由四个政党组成的保守团体似乎已经赢得了议会中的微弱多数。 新当选团体中的瑞典温和党领导人沃尔夫·克里斯特松称，他是右翼团体新总理的候选人。他说，在议会再次开会前，我们还有两周的时间。在今晚的结果准备好之后，我将尽我所能进行快速、顺利和很好的谈判。瑞典第二大党派及右翼的瑞典民主党也是保守派团体的一部分。该党领导人吉姆·阿克松宣称，其领导的政党将成为一支建设性的推动力量，并表示现在是把瑞典放在首位的时刻。亚美尼亚表示，该国有可能很快就会与邻国阿塞拜疆发生战争。两国之间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长期争端再次爆发，双方都指责对方在本周开始了一系列边境冲突。亚美尼亚称，大约有50名士兵被杀，3名平民受伤，且预计这些数字会增加。该国外交部副部长帕鲁伊尔·霍夫汉尼相声称，阿塞拜疆无视停止冲突的努力。他说，我们看到曾有几次试图建立停火的尝试，然后几分钟后攻击又开始了。阿塞拜疆会继续行动。此外，我们可能会有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例子。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位于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地理交叉处，两国之间如果爆发战争，可能会卷入像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样的大国，同时也会危及将里海石油和天然气向西输送的管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5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兑换0.674美元、1.123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697元人民币、5.295元港币、20.973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晚间可能有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